东三省唤其意志，宣告祖国统一。为什么说张学良是千古功臣？就这一点就是功臣，不是说他投靠了蒋介石是功臣。从宏观上讲，反对军阀割据，愿意祖国统一，这就是往前迈了一大步，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，需要有十足的勇气和远见，必须具有爱国的心肠。蒋介石高兴了，哎呀，委任状一份接着一份，委任张学良东北军司令长官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，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，也就是东北的军政大权仍然归张学良执掌。另外委任张学良为南京政府的委员，国民党173次中常会也做出决定，通令嘉奖张学良将军。紧跟着又发下委任状，任命翟文选为奉天省省主席，张作相为吉林省省主席，常荫槐为黑龙江省省主席，汤玉麟为热河省省主席。你看这东三省还外带个热河，咱们习惯叫三省，实质是四省。所以热烈祝贺非止一日。该着来事儿。1929年元月10号，张学良正高兴，下午4点多钟来了辆汽车，停到帅府门前，车门一开，卫队往左右一分，就听有人喊：“总参议到！”杨雨婷披着军大衣，天冷啊，戴着水獭帽，小黑胡，拿着象牙烟嘴，里边穿着一身便装，后头跟着个大块头，跟弥勒佛差不多少，也穿着一身便装，正是常荫槐。一前一后进了帅府的老虎厅。张学良一听他俩来了，属于老前辈，跟爹风风雨雨出生入死多年，尽管政见不合，存在着很深的矛盾，但从外表上看，张学良始终对他们是尊重的，赶紧从楼上就下来迎接。等张学良到了老虎厅，他俩就进了屋了，爸爸大衣一闪，帽子甩掉了。呵，杨雨婷往沙发上一坐，二郎腿一翘，有人把烟卷给点上。汉卿啊，找你来办点事儿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这个你现在是什么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了，又是东北三省主席，我得向你祝贺呀！啊，既然是这样，有些事情不得不跟你商议。这个铁路上存在问题，你知道不？张学良日理万机，一听他说这话，没头没脑的，听不明白。铁路上出什么事儿？嗨，你看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当家人这事儿你不知道？铁路是国家之命脉，这是大事儿。从历史上讲，签订不平等条约，中东路归了大鼻子了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后来经过咱们再三的要求和交涉，中东铁路归鄂中两国联办，那么意思就是说呢，挣了钱两家分，二一天做五，这事儿你知道不？知道。
这不都多少年的事儿吗？
是啊，我跟燕怀我们俩人就商量这事儿。其实我们拨了算盘，一算这账，我们吃大亏了。汉卿啊，名义上收入二一天作五，实质上一九分成都不到，那九成都叫饿的鼻子拿走了，咱就剩下一成了。哎，你说那俄国人在咱们这儿想怎么地怎么地，任用三亲六故，把咱们中国人给挤得没地方待，你这太像话吗？这玩意儿。所以我跟常荫槐我们俩一商议，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成立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。你听怎么样？东北铁路督办公署，咱得把这个权往回收一收。只有这样全权处理铁路的问题，也好跟俄国人打交道。你不介这事麻烦，你说原来地方也管，三省也管，哪儿都管，八个婆婆，很多事情啊，政令难以统一。这个呢，成立了督办公署之后，就这一家说了算，不管事关什么交涉，都是铁路督办公署去负责。我说这事儿不错吧？啊，你签个字吧，同意吧？张学良心说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事先不向我请示，这叫我签字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签字。张学良心里就更不痛快。总裁，那么这公署成立之后谁负责呢？常荫槐呀。我告诉他了，叫他当东三省铁路公署的督办，他负责不正合适吗？多年来就主管交通了，这事儿都定下来了。张学良心说，东三署铁路督办那得南京政府批，我都没那个权利，那能轻易的就说派张三李四就负责吗？嘿，这俩人捏窝窝都捏好了啊。总裁，我看这么办，事关国际交涉呀，虽然是不平等条约，但相处这么些年来也没出现过大问题。如今国家刚刚统一，是不是刚太平了几天，我看最好这个事缓办，好不好？缓办又不是什么有了不起的事，等将来我请示过南京政府，看看怎么办好再做决定。我看您这个建议倒是好的啊，放一放。张学良说的态度挺和缓，杨雨婷当时就翻了，啪把桌子一拍，我汉卿，你这人怎么越来越软弱了？你跟你爹截然不同啊！大事里商量，小事里拖延，这算个屁呀！这个请示什么南京政府？蒋介石他管得着吗？你别看表面上统一了，仍然各自为政，东三省还是咱的，咱自己也有该使的权利，咱就得使，你不能把授人以柄听人家的。这个成立铁路督办公署有啥不好啊？你不一句话吗？拉倒拉倒，别拿着。常荫槐把大皮包拿过来，咔把案锁打开，一伸手把事先印好的文件委任状全拿出来，往前一递，杨丽婷接过来，该签字，就在这签字，你签字完事儿了，请示什么？明天挂牌就营业了。张学良拿过来一看，呵，委任状，委任常荫槐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督办，什么都准备好了，就叫自己签字，这也太难为人了。张学良顿时的脸就沉下，心说你们俩太不像话，我岂能容忍？这张学良啊，顿起杀机， 心里就一翻个。但您别忘了，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，心里怎么想的？脸上，你要不注意观察，看不出来。张玉良，现在这么办，咱这么办，别着急，不就叫我签字吗？我考虑考虑。现在快五点了，你们二位留下来，咱吃饭，边吃边谈。等咱吃完了，我要考虑合适了，我就签字，看怎么样？杨玉婷一听张学良说话有点缓和了，好吧，汉卿啊，我们俩临来的时候告诉家里了，家里都做好饭等我们回去吃晚饭。这样吧，你吃你的，我们吃我们的，我们俩先回去，七点半还回来，希望你签字，你签完这事算完事了，怎么样？好，我可以郑重考虑考虑。那好了，我们走了，走。这俩小子说完了离开老虎厅，扬长而去。他俩这一走，张学良气叭叭直拍桌子，欺我太甚！你们那眼里的还有我这个总司令？还拿我当家人吗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事先不请示，不打报告，不跟我商议，拟定好了就叫我签字，我成了阿斗了啊！我成了你们手中掌握的工具了。思前想后，把杨雨婷、常荫槐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一宗宗一件件全都想起来，张学良恨得牙根都痒痒。在老虎厅转了几圈之后，谭海副官长谭海从外边进来，总司令下我的命令，把军法处处长高继熙、刘明柳给我叫来。谭海马上执行命令，15分钟之后，警务处的刘明九也来了，军执法处的高继义也到了。两个人进了屋一看，总司令气色那么难看，二人站了个笔管调职，报告总司令我们来了。张学良目光炯炯，服从我的命令，马上准备100名手枪队，把老虎厅给我团团包围。七点半钟，杨雨婷、常荫槐进了老虎厅之后，马上宣读罪状，就地枪决。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。一瞅这总司令这怎么了，眼珠子都红了，要枪毙杨雨婷、常荫槐这两个庞然大物，那还了得吗？杨雨婷那是除了张作霖之外第二号人物，叱咤风云的，多少元老见着他也得回避，也得忍让。怎么今天总司令做出这个决定，枪毙，吓得没敢动地方。张学良看了看，怎么，我的话你们没听懂吗？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，阻挠统一，破坏全国的团结，罪在不赦，执行枪决，准备撤。怎么叫全呢？执法处的、警务处的100名杀手，各带双枪，老虎厅就包围了。当然是在暗处。张学良转身上了楼了，到了楼上，夫人于凤至一看那样就不对劲儿，赵四一看心呐、也提到嗓子眼儿，汉卿啊，出什么事了？你怎么这样？我要杀人呢！
杀谁？
杨雨萍常银怀。
我韩青，你可慎重啊，这一旦
他没有一旦，早就考虑好，这两个人早就该死，是我一忍再忍，一让再让，他们是得寸进尺，欺我太甚，我不杀他反为所害。别忘了这句话，大丈夫当断不断，是必留后患。后来赵四给出个主意，他这么办吧，求神问卜吧，看看这事你先别做最后的决定。拿出块金币来，你看那电视剧上还有，烧上香，拿着金币，赵四就说啊，我往空中一扔，啪嗒落下来了，要是正面，那就说明你做的对，你就杀，如果啪一弹变成反面了，变成背儿，那就说明老天示警，你别这么干，趁早收回成命，别捅了娄子啊！张学良也点了点头，很虔诚的焚香在外呀，给神佛烧完香，给大帅烧完香，张学良往那一跪，心如刀绞一般，心说我不愿意这么办，这是形势所迫，我没有办法呀。这两个人要在这，纯属是我的绊脚石，什么事情我也办不成。最后赵四拿这钱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，扔挺高，他沉的日，赵四用手一捂，好半天没抬着手，也没敢看。韩青啊，你自己看看，是正面还是背面？张学良一看正面，让于凤至、赵四看，怎么样？正面，老天示意，大帅显灵。我这么做就是对的，于是下定决心绝不改变，下了决心了。书说简短，张学良也没吃饭呢，一切都布置好了，在二楼这听着信儿。七点半那他俩没来，张学良看了看表，又迟到了，大概有变化，今儿个不来了。要真不来啊，也许张学良改变主意了。七点三十五分，滴滴滴滴滴，汽车一停，杨雨婷、常银怀一前一后是走进老虎厅。